我想明天迟牧师来的时候一定会看见很多他可以服侍的机会，把弟兄姊妹们在敬拜上面往上更带一层。谢谢你们俩，你们的男生四重唱。谢谢李弟兄夫妇、黄弟兄夫妇还有派弟的伴奏。这首诗歌我年轻时候很喜欢听，很喜欢唱，很好的一首诗歌，尤其第三节是很清楚福音的性质。我也说过今天早晨我们要传一些福音的信息，上个礼拜三我们在感恩节的爱宴的时候曾经做出这样邀请，今天早晨如果你因着这样邀请来到这里，我们感到很荣幸，因为是圣灵感动你来听耶稣基督的福音，来明白他的救恩。刚才我们读的几节经文，头一段读的经文很简单，他说感谢神，因为他有说不尽的恩赐，他有数不尽的恩赐。在英文的翻译是 indescribable gift， 他有不能形容，超过我们言语所能形容的各样的恩赐。第二段我们读的经文讲到旧约诗篇所说的话，他说翻译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那按着正路而行的，我必使他得着我的救恩。这是一句带有应许的话。为什么这句话这样说呢？很清楚明白，因为行走在正路中间，并且他知道感恩，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思想，待会我要再加以解释。第三段经文是一个故事，讲到有十个长大麻风的，耶稣医治了他们，那只有九个，那九个没有回来，只有一个回来，而回来的恰好是一个外邦人，撒玛利亚人。换句话说，那九个可能是犹太人，他们虽然照着律法献上了这个感恩的祭，因为他们得到了洁净，他们要献上平安祭，就是感恩祭，但是他们忘记了一个重要的角色，耶稣的医治使他们得的完全。他们活在一种律法的思想中间，他们只顾到自己，他们为自己的得的洁净能够重新回到他们的社会群体中间而感谢。这个献上呢是一个祭物，到底心里如何我们很难捉摸，但是这个撒玛利亚人想到了恩典的源头，那位洁净他为他祷告求的医治的耶稣基督。当耶稣说你洁净吧，使他们洁净的时候，他纪念耶稣基督所带给他的一切祝福。所以这些事情表明说，感恩是应当有一种需要，一当正常自然的人所有的表现。那今天是感恩节期的最后一天了，今天早晨我听这个节目的时候，听我们的吃早饭时打开 TV 说今天是感恩节最后一天等等等等啊，是很提醒我们。我不知道大家感恩节过得如何，是很快乐吗？快乐举手，不快乐举手，我喜欢你们举手，快乐先举手啊，放下谢谢啊，不快乐请举手，没有人不快乐，那我要问问为什么快乐，因为有火鸡大餐可吃请举手，没有人，有孩子只是啊，还是什么原因呢？或是因为你的亲戚朋友你的儿女来访问你，有多少原因？好多原因，一个感恩节欢喜，对不对？朋友聚一聚很欢喜啊，你知道每次过节的时候，有一些弟兄姊妹们是要外出的，因为他们要去看他们的儿女或者父母或者哪里。但是相对的，有一些人补充，因为也有人他们留在家里，他们的家人来访问啊。所以假期里面是大家活动的时期，啊。那么还有什么叫我们欢喜快乐呢？是热闹吗？是因为很热闹吗？啊，我们感恩节的爱宴到了很多人，我没有仔细统计。啊，这个他们告诉我是个五饼二鱼的神迹，因为以为不够吃的，啊，结果居然都吃饱了，啊，居然都吃饱了是相对的啊，有些人可能回家又吃一顿，有没有？有啊。那为了这样的弟兄姊妹特别感谢啊，他因为这是一种扶持啊，不是因为个人没有吃饱而有任何的抱怨，相反的我们和乐啊在一起啊，大家非常融洽。有多的多吃一点，感谢神的恩典；没有少吃一点，也感谢神的恩典。因为最重要不是吃喝，而是我们有弟兄姊妹们相聚在一起。我知道有些人感恩节是因为什么？黑色的星期五是吧？有多少人去挤买东西？举手，我要看一看。一个，还有没有？两个， 买了这么好东西，有没有都没有去买，那么黑色星期五不黑吗？多少人去买东西，诚实一点告诉我，没关系，买的，你怕我跟你要非要东西是吧？今天碰见 Natalie， 她说，我说你好辛苦啊，为了感恩节准备布置是吧？你们知道那这个感恩节都是她布置场地的，然后礼拜六又因为教会的这个 Joseph 跟这个Alana 结婚，她又重新布置一番，完全不一样。我说听说你这两天只睡了5小时啊？她很老实，她说不是啦。睡五小时，两天睡五小时，那天只睡一个钟头，为什么？因为他感恩了要去 Black Friday。 我说这样来我不同情你了，完全不同情，好，买这么好东西没有啊？但是感恩节真正的来讲，我觉得感恩是不仅是有这样热闹，而是我们心里面对神的感恩，感恩的对象是神，你知道吗？在英文里面，中文的圣经啊，中文圣经里其实这样的翻译不多，有一个地方翻作感恩，其他的都没有翻作感恩，你知道翻作什么？ Thanksgiving 啊，今天我们过 Thanksgiving， 这个感恩节，中文叫做感恩节，翻得很好。但是圣经里面保罗常常提到什么？不是感恩，是感谢，因为他有个对象，对象是神，所以他感谢。在圣经里面保罗一共42次提到感谢或是类似感谢的话，所以他是一个常常喜欢感谢的人。你知道今天早晨我听 CNN 这些播报的演讲，很多事情感恩，很多事情 Thanksgiving， give thanks， 为什么呢？因为纽约州长、纽约市长去探望灾区，纽约州市长探望灾区，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事情等等等等。但我心里在想，这个美国的传统感恩节是一个归给神，叫神得荣耀的日子。所以刚才我们读的诗篇说，以感谢献上为祭，给我的，给神的，献上为祭是给神的，便是荣耀我。那很可惜，今天我们很多人知道感恩，但是不大知道感恩的对象，是吗？个人都有感恩的心，很多时候我们觉得 we don't deserve it， 哎呀，太好了，这么好事情临到我的身上，很多的感恩啊，甚至感恩这个字呢，在世俗的电台里面也常常听见，其他宗教里面也听见，但是我要说出来，在基督教的思想、基督教的价值观跟基督教的总体论里面，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神是一切的中心，感谢的对象是神。我们叫做感恩，所以当我们讲到感恩这个字的时候，它的对象是特定的，而且它用的字的深度、感谢的程度是比一般的事物要深的。那你说这些人我们是不是要感谢？当然要感谢，而且你应该格外感谢，因为神打发这些人来，就如同耶稣，神打发为这些大麻风的人求的医治，他是一个神施恩的器皿，所以我们应该格外感谢神所打发来的人，为我们祝福、帮助我们的人是应当感谢，绝对是要感谢。但是最终感谢的对象是神。我希望弟兄姊妹们有这样一种观念：我们年年过感恩节，年年过感恩节。所以礼拜三在做见证的时候，我跟有一些弟兄姊妹们提到，我们感恩做见证有三个要诀 ：A、B、C。A 是什么 ？A 要大声 ，audible。B 是什么 ？Brief， 简单一点。C 是什么 ？Christ Center， 以基督为中心。因为在教会的思想里面，在基督徒的思想里面，每一件事情都是跟神有关系的。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年年过感恩节，目的是什么？不是仅仅庆祝一下，不仅仅感谢神一次两次，做一点见证而已，而是希望我们养成一个习惯，到最后变成我们的品格是什么呢？让我们做一个懂得感谢的人。让我们做一个感恩的人，让我们做一个感谢神在我们身上做一切的事情，然后你就看见这个生命要来改变在你周围的人。当你真正明白你的生活、你的一举一动跟神有关系的时候，你就活在神的面前。这是救恩最终极的目的。救恩的目的不是仅仅赦免我们的罪，而是要我们跟神联合，跟主耶稣基督，借着耶稣基督我们与他联合。在联合的过程中间，我们有各式各样属灵的经历，我们能够胜过罪恶，能够有开阔的思想，能够有正常的人生观，能够积极，能够向上，能够有力量帮助别人，这都是因为跟主耶稣基督联合的关系。 所以救恩的目的一开始就不是以我们为中心，而是神在我们身上一种施行的计划，让我们以他为中心而改变我们整个的生命，改善人际的关系，改善父母中间的关系，跟儿女中间的关系，跟亲人中间的关系，跟周围的人关系，都是从救恩本身一个人在主里面开始的。所以刚才我们读到这段经文，只有这段经文在旧约里面有这么多的祭物，有燔祭，有赎罪，有赎罪祭，有赎愆祭，还加上感谢祭。而在诗篇五十篇里面特别说到，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底下说什么？按着正路而行的，我必使他得着我的救恩。弟兄姊妹们，感谢跟救恩有关系，感谢跟救恩有关系。当然每个人都需要救恩，但是在这里神的话特别指出来，一个人懂得感谢。为什么懂得感谢？因为知道感谢的人是个正直的人，他知道献上感谢为祭是他正常的反应。刚才我们读的这个故事，那九个人到哪里去了？他们虽然是献上的祭物，可能他们对祭司做了见证，哎，你看我身体已经好了，但是他们里面的感谢是向着谁去的呢？并没有向着耶稣而去。一个正常的人，当别人有恩典施行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很自然产生反应。没有一个人喜欢忘恩负义的人，所以我们不要做一个忘恩负义的人。当我们想到神在我们身上恩典的时候，他是我们感恩的对象。所以一个正常的人，当他懂得感恩的时候，他已经把神放在他的心中。当他发现这许多临到他的身上说他是好事或者各样祝福的时候，他里面觉得自己不配，所以他想到有一位比他更伟大的。所以在这里，按着正路而行必得的我的救恩。知道感恩的人会自然的有一种表现，感恩者的救恩不仅是诗篇旧约中间的应许，在新约里面耶稣用一种行动表明。这十个长大麻风，当时我们知道进了一个村子，这些人可能不能坐在村子里面，迎面遇见来的十个人，这个十个人自然成为一个群体，因为都是被原来的群体所赶逐出来的。我们也知道医学不发达的时候，大麻风是很容易传染的病，我听说现在大麻风已经可以控制，不容易被传染，但是还是传染的。那这些人就业里面很明显的告诉他们，当他们得了大麻风的时候需要被隔离。我想原因很简单，就是怕所有人都传染了。大麻风的人他没有办法一定是身上有各样的溃烂，而到最后会发臭流脓，非常可怕，有些时候缺了鼻子，缺了手脚，一样一样的烂掉。这是一般社会所不能接纳的人，不是不能接纳，不是仅仅是他们污秽，而是因为他们有传染性。今天我们这个社会中间不讲究说是把人隔离，也不能有任何的歧视。我不知道当时这些打麻风的人除了被隔离之外有没有受到歧视，可能会受到歧视，而这个歧视可能并不公平。就有一些例子，当这些大麻风要出来见人的时候，他需要很远就喊不接近喽，不接近喽，希望别人避开，要蒙着嘴说不接近喽，不接近喽。我想有两个作用，第一个不怕，怕细菌传染太远，第二当他这样喊的时候声音是特别的，人家老远就听见了，所以就避开免得传染。其实大麻风不过是一个身体上的疾病，但是人的问题不仅是身体的疾病，更是灵性的疾病，我们称它做罪。所以圣经里面很多的地方用大麻风来让我们联想起罪的问题，罪也是会传染的。你看一个人他做了不公义的事情，可能你心里当初对他有很多的不满定罪，但是久而久之耳濡目染，慢慢的我们也学会了，既然他这样讨巧可以得的便宜，我也可以这样做。所以罪的标准越来越降低，当许多人犯罪的时候，这个社会自然道德低落，罪的标准越来越低落。你想一想是不是这样情形？今天我们的社会很多我们看不惯事情，中国人说什么见怪不怪了，已经看太习惯了，认为是自然的，认为是可以的。前一些日子教会里面 为了反对同性婚姻，八号提案在加州当初是通过了。可是现在你看看，在美国其他各州，同性婚姻已经是可以了。我告诉你，再过十年，加州一定通过。我不是说预言，而是因为人心的背向，认为没有什么稀奇，让他们自己去好了。圣经里面所明显的违背神创造原则的人，偏偏要去行，这就是道德低落，彼此受影响的结果。不会是越来越往好处去，反而越来往低处去，罪的情形就是如此。所以当我们讲到大麻风的传染性的时候，就想到罪的蔓延在人中间。其实保罗讲得更清楚，罗马书告诉我们说，罪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而来，所以众人都犯罪，一样的情形越来越严重。这种光景，如果不是救恩，如果不是耶稣基督拯救我们，里面不能清醒过来，不知道什么叫做罪。我们不觉得自己有罪，那些人为什么不需要救恩？因为我们没有罪，没有需要。好多人告诉我没有需要，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的情况究竟如何。但是一个人若是还有良心的话，他凭着良心的本性，当他夜阑人静的时候，知道自己不是一个完全人，很多时候也不敢说自己是一个十足的好人。我们很多时候已经失去了正常的反应，不知道我们的光景如何。所以这个十个人当中九个没有反应，只有一个他有感觉，他回到耶稣基督那里，服服拜他，感谢他为他成就何等大的事情。耶稣对他说，那九个人呢？这个外邦人，撒玛利亚人，去吧，平平安安去吧，你的信救了你。所以弟兄姊妹们，一个懂得感谢的人很有希望，因为表明他心里的正直，而神因为这个原因说，你按着正路而行，一定得到救恩。什么叫按正路而行？一种正确正常的态度。当我们这样走下去的时候，一定遇见主的救恩。因为当你在这样正常光景里面考虑到恩典从何而来，想到神所做的在你身上作为的时候，自然你有寻求他的心。很多人劝他来教会啊，不要来教会。等到他来到教会的时候，听见信息是什么？当他明白神愿意拯救他的时候，他就欢然接受。所以这些人当他心里正直的时候，他会得到神的救恩。这不是说只要感谢就可以得救，得救还是一个具体的过程。耶稣基督说，你的信救了你。在新约里面叫我们看见，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全的救恩是一种代死十字架的工作，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面，使我们的罪受了审判，用他自己的身体废掉神的冤仇在我们身上。所以当我们相信的时候，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全救恩就成就在我们身上。这还是一个个人需要做决定的事情，但是这里在旧约里面的应许到了新约成了实际。耶稣说，你的信救了你。所以感恩的人会得的救恩，会得的救恩。所以在圣经里面用大麻风说到我们这个人在罪中间的污秽可怕传染性，而神的救恩耶稣基督一句话，我们得救了。很多人有这样经历。当我们信主以后，你知道保罗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他原来是怎么样一个律法主义者，前些日子我们在这里讲他是非常硬非常强，而且觉得自己了不起，我在我们本在我们的同辈中间我是大有长进，他年年考第一的，在所有法利赛人中间他是按照最严谨的教门加玛列的门下，而且他说比本岁同岁的人更加长进。犹太人也有同岁的观念，这个十三岁以后成人教育之后一年一年的长进，他比人家长得更长进得快，什么在律法上面大为热心。我相信他的记性很好，背圣经一定背得很熟，真的背得很熟，因为你看他引用旧约串来串去他清楚得很。他说他比别人更加熟律法，在他身上的无可指责。到了有一天他碰见耶稣基督，他才发现我们所建立在自己身上的个人的那种成就个人意义不算什么，那个因律法而来的义算不得什么，但是从信耶稣基督而来的义是神自己本身的生命性情在我们心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们，救恩的意义不是说你是坏人好人的问题，而是恩典的源头。 当耶稣基督进到我们里面之后，我们生命自然要改变。为什么？现在耶稣住在我的心里。若是一个人在没有信主以前有好的表现，当他信主以后，他更加知道不靠自己表现，因为神的能力在我身上，叫我能够行出律法上的公义，叫我能够爱人。律法是没有爱的。但是新约里面告诉我们，当生命进来，当耶稣基督救恩进来之后，我们的生命成为爱的生命，我们会爱人。这个不是律法能做得到的。律法是说不要加害于人就好了，但是新约里面告诉我们，我们能够用自己的生命来服侍别人，帮助别人，降卑舍己，这是旧约做不到的。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讲到我们信主以后，神在我们身上作为会改变我们。保罗在这里有很多关于恩典的教训，感恩的教训，他常常为了 他的教会弟兄姊妹们信主感谢神。前两天我们读腓立比书读了很多了，不止腓立比书，罗马书、帖撒罗尼迦，很多本书信里面保罗都说为了你们感谢神。为什么？神把救恩给他们，为了你们感谢神，神把救恩给他们。你们从前是拜偶像的，现在离弃偶像归向真神，所以保罗为他们欢喜快乐。他说你们的信德传遍天下，所以我感谢神。弟兄姊妹，你知道保罗在那里劳苦做工，没有一件事情归功给自己，没有一件说我劳苦努力，你看你们都信得住，不是这样说的。保罗说为了你们救恩感谢神，因为是神的恩典临到你们身上。保罗所做的工作就是看见神的儿女生命长进，他就归荣耀给神，他不是把荣耀归给自己。当弟兄姊妹们属灵生命成熟，能够起来传扬福音，能够服侍神的时候，他说荣耀归给神，这是一个真正神的仆人。所以你看保罗是一个非常懂得感恩的人，一个感恩的人是不为自己活的人，因为他跟神中间关系使他知道神是他的生命，是他的力量，他所活所做所行所讲的话，一切都是彰显神的荣耀。所以把感谢献上为祭，就是荣耀我，诗篇里面这样说的。保罗为弟兄姊妹们，为教会里面信主的人感谢神，为他们的信心坚定感谢神，又长进又喜乐啊，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他们传扬福音，信德传遍天下，他为此欢喜，为他们的长进，为他们生命成熟感谢神。一个侍奉主的人，他所能把福音带给别人的，就要看见福音的能力在他身上发生果效。弟兄姊妹们，从保罗开始，每一个传道人，每一个侍奉主的人都应当这样。而且不仅是所谓牧师传道，那是一个神特别的呼召，但是神对每一个神的儿女都盼望不仅看见他们生命的改变，而且把福音传给别人。福音传给别人不光是牧师的责任，是全教会的责任。明年开始我们要有几个特别重大的福音聚会，我们要好好的祷告，也盼望弟兄姊妹们真正为着你所关心的亲戚朋友们祷告，使他们可以得到灵魂的救恩。也许我们没有那么多的口才，但是我们的心是热切的，要叫人同得福音的好处。所以传福音，看见人得救，你就看他慢慢长进，慢慢长进，慢慢长进。前两天我常常在遇见一些人，昨天有个姊妹告诉我，这不是有一个人告诉我，他遇见一个牧师啊，跟他谈起来，谈到我的名字，他说那个牧师说我是他的启蒙老师。我都忘记他叫什么名字，因为他跟我讲英文名字，弄了半天才弄清楚，哦，原来是他，是这个弟兄现在做了传道人。所以我们总要一路上看见神的儿女生命成长，保罗为此感谢神。不仅保罗为此感谢神，他也为自己经历更深入的救恩。你知道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里面讲了很重要的经历，他说什么？我们自己挣扎，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他说我真是苦啊，为什么这个样子呢？后来有一天他发现了，感谢神，靠着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能够自由了，能够不再犯罪，靠着耶稣基督。所以弟兄姊妹们，保罗也为着他发现属灵的真理，而且在他身上经历到神的话语的信实而感谢神。我希望看见弟兄姊妹们常常经历神的信实，好像那天晚上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做见证一样，神的话语是十分重要，因为这个塑造我们的生命，能够影响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的生命，因为他把真的经历告诉我们。神的话语是可靠的。有很多人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就鼓励他们读神的话语。为什么？神的话语就是真理， 是一个绝对的真理，不是一种相对的真理。当然里面有很多文化习俗，各种当时的环境不一样，这个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可以分辨。但有些真，有些话是绝对不改变的，神的话安定在天不改变。而保罗因为能够经历到神的信实，在他话语中间所发现的力量，他感谢神。保罗常常感谢神，刚才我们读的一句话，感谢神，因为他有说不尽的恩赐。那说不尽的恩赐讲的这句话就讲到绝了。所以我们常常经历神的救恩是一件可期待的事情。一个人当他越明白神的话语，就越能经历信心的真实。一个人生根立基在耶稣基督里面，就不被动摇。弟兄姊妹们，我有一个期望，盼望大家好好读神的话语。我们不仅传福音，我们读神的话语，因为神的话语给我们保证，而且我们传扬神的话语的时候，别人会听见，会信主。神的话语能改变他。我自己在个人做福音工作，那时候我还在学校里面，常常传福音，有时候一句话两句话来，就对着传话的对象，哎，忽然一句话来了，一句话印象最深刻的，因为那个这件事情我永远不能忘记。一个太太带了孩子，她的先生在读书，很苦恼，哎呀，愁得不得了。那天正好我也去在一个小店里面碰见她，那个小店中国人开的，啊，这个老板娘也是我们教会姊妹跟我介绍，这是某人某人，我看到她，我就说。你知道圣经里面很有意思一句话，他说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这句话你要读他的语气，耶稣很幽默的，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底下加了一句话，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那个太太听，我就说有人这样讲话的，圣经这样说，因为明天自有一天明天的忧虑，你不要为明天忧虑嘛，今天担心今天的已经够了，不要想那么多，因为明天的忧虑是什么你还不晓得。神的话语能够安慰人，能够激励人，能够改变人生，我们见了很多很多。所以保罗常常为了经历神话语的信实，感谢神丰盛的救恩，而发出 向神的敬拜。保罗也教导神的儿女要感谢神。两节经文，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八节，另外一节经文，腓立比四章六节，那我们前两礼拜才读。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面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弟兄姊妹们，保罗为什么要教导神的儿女凡事谢恩？为什么教导神的儿女凡事只要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把我们一切所需要告诉神，神所赐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心怀意念。弟兄姊妹们，你知道吗，当我们感谢的时候，我们就说感谢神。为什么感谢神？因为底下的原因就来了，因为他到现在还是活的，因为他到现在听我们祷告，他负我们的责任，而且神的安排每一件事上都是最好，不是次好。刚才世宗弟兄祷告，我没有知道他要这样祷告，若是他要这样祷告，我就请他多祷告一些，因为很好。怎么讲？很多时候神没有答应我们祷告，为什么？因为要我们经历难处，好叫我们成长，不是温室里的话。当神把难处安排分定量给我们 apportion 算好了给我们，叫我们可以在那些难处中间成长。中国人也这样的话，不遇盘根错节无以立气，那是一种非常深刻的观察。但是这里有一种主观的目的，神叫我们经历难处，为了要叫我们生命成熟。当我们经过寒霜的时候，我们就坚硬了，当我们经过难处的时候，我们被炼力之后就不一样了。所以神不是不可以把难处拿开，但是神若是把难处拿开，我们就不可以成长，这是他不拿开的原因。当一个人能够感谢着神，感谢神的时候，他就承认说神在我身上的计划是对的。当他这样接近神的时候，这样接纳那个环境的时候，神自然会给他开路。不是要求把难处移开，而是当我们经过难处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成长。很多时候当我们传福音给人的时候，我们太注重说啊，神你信了耶稣，神要保守你十分平安，是神要保守你平安，但是我们往往缺少第二层的教导。有时候当你的难处大过你所能经历的时候，你会发现保罗也这样教导哥林多的教会，神赐给我们难处是我们能接受的，在你忍受不住的时候要给你开一条路。 我知道有弟兄姊妹在场的，就有身体上很多的疼痛，你真的忍受不住吗？是，如果换了我，我也忍受不住。但你要晓得，神在你身上还有计划，不是现在最后的结局，现在的情形不是你现在，不是你将来的结局。神要叫你经过水火，到达丰富之地。所以保罗教导神的儿女要感谢，凡事要感谢。弟兄姊妹们，感恩节一年一度，我们懂得感谢。但是当我们懂得凡事感谢的时候，你成为一个感恩的人。所有救恩的目的在改变我们这个人，所有救恩的目的是我们生命成熟老练，能够接纳别人，能够听懂别人需要，能够帮助别人，能够恩待别人，做一个有恩典给人的人。很多人他自己经过了难处，你发现一个现象，他很懂得别人的问题，所以对待别人蛮有恩典。我们没有经过的人说，哎，这种小事，可是不同。但我们经过难处之后，没有一件事情是小事，因为发生在你的身上都变大事。可是当这些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而神带领我们经过之后，我们才会懂得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情也是大事，因为对他是大事。而你知道怎么安慰别人，怎么知道帮助别人，因为你是一个有恩典的人，你经历了神的恩典，你会把恩典传递给别人。这是基督徒生命成长。我跟大家说过这样的话，我们不在乎人数增加多少，我们先在乎我们有没有长进。等到我们人数长进之后，我们能够帮助别人。如果今天一下子神把所有200人带到我们教会来，我告诉你，我们受服不了。为什么？不能应付。而且我们看这个人跟我们不一样，那个人跟我们不一样，这个人情形我不懂得，所以来了还是要走。但当我们的生命有学习有度量的时候，神交给我们一个人，我们就爱他到底，而且因着我们所经过的难处，我们生命成熟，我们能够帮助他。弟兄姊妹们，神不会把难处临到我们身上没有目的。连约伯这样的人，神都可以叫他充满恩典。你知道约伯是怎么样一个人？在旧约里面你看好了，一个约伯好得不得了，另外一个约瑟好得不得了，但是神把难处给他们。因为约伯从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等到神的工作完成在约伯身上以后，他变成一个非常有忍耐的人。他能够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然后重要的话，我就躺在炉灰尘土中间懊悔自己。弟兄姊妹们，这句话学都学不像，你去说的没有用，你说了别人不受感动。但约伯讲这句话，因为他亲身经历过。所以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改变我们生命，这是最重要一件事情。当我们生命改变之后，我们就能够服侍别人。所以有些事情为了明显的事情感恩，但是有些时候隐藏的恩典，我们说他隐藏的恩典，因为表面看起来不好。越是被下在监里受了冤枉，为什么讲不出理由？就是他的哥哥嫉妒他，把他卖给埃及人，又是给米甸人首相，送他到了，把他卖给米甸人以实玛利人，以后到了埃及，他以为可以过点好日子，没有想到他卖在波提法家里。本来波提法这个大有权势的人，掌管这个管理法老家里的事情，是他家宅，但是波提法的妻子诱惑他，约瑟站住了，因为要自己脱罪，就把约瑟走的时候衣服丢在他的手里，衣服在手里怎么解释？编造一套谎言，约瑟就无端受害，下在监里。约瑟也想到要离开，他对法老的那两个仆人，一个酒正，一个膳长，当酒正出去说，你离开的时候求你纪念我，神没有答应他的祷告，又关在监里多少日子，一直到法老做了异梦，想起来酒正想起来有人会解梦，把约瑟找了来。约瑟可以说平步青云，但你看约瑟生命的改变，他也曾经想过，但等到他从监里出来以后，变成一个大有恩典的人。等到他的兄弟回来见他的时候，你看约瑟的表现，这是一个蛮有恩典的人。他没有以为自己受苦，他说，神差我到这里来，为了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弟兄姊妹们，这句话你学也学不像， 因为真的神的工作在你身上，你变成有恩典的人。这是救恩的目的，让我们做个有恩典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们，所有一切事情我们都要感恩，因为神在你身上的工作和计划一直没有改变，要叫你越来越像耶稣基督生命。因为耶稣怎么样，大家都知道，他是以无罪的代替有罪的，他被钉在十字架，天下没有再不公义的事情，神的儿子竟然被钉在十字架上面，而且多少人耻笑他。但是神的救恩已经完成，以无罪的代替有罪的，神把全世界的罪孽，世人的罪孽都归在他的身上，再没有不公平的事情了。耶稣基督说，神啊，感谢你接纳我的灵魂。神叫他从死里复活，这是基督教信仰的根基。更重要的，他设立为我们的榜样，叫我们在凡事上面可以接受接纳神在我们身上计划，叫我们可以凡事谢恩。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全的救恩，就是为了目的叫我们懂得感恩，成为一个感恩的人。也因为我们感恩，我们肯接受神在我们身上雕血，叫我们的生命改变，成为神儿子这样式。今天我说感恩节快要完了，但是感恩节的信息是什么？感恩节对我们说话目的是什么？不是叫我们进行享受火鸡大餐、亲友团聚，都是感谢神的事情。不是叫我们生意发达，今年又赚了几百万，不是为了这个而已。当然要感恩，更重要的，因为你接受神恩典，你成为一个懂得感恩的人。不仅是感恩节感恩，每一天感恩，常常谢恩，凡事谢恩，凡事感谢，这样子叫我们成为一个品格改变，叫我们的生命改变。一个懂得感谢的人被塑造成一个蛮有恩典的人。当圣徒，当基督徒懂得感恩的时候，懂得凡事谢恩，他成为一个感恩的人。以感谢为祭献给神是荣耀神，每一次当我们感谢神的时候是荣耀神，因为是说神在我身上是真实的。不仅这样，他说因为我们感谢神，我们活在神的面前。你感谢神有对象对吗？当你面对对象说我感谢你，就好像你对你太太对你丈夫说我爱你，你会对着空气说吗？当然想念的时候如果分两地打个电话也可以，但是面对面说，因为他在你的面前。当我们说感谢神的时候，我们就是把神放在我们面前。当我们说感谢神，基督徒讲感谢神不要变成口头禅，但是需要常常说，每次说的时候真正想到神在我们身上恩典，所以我们感谢。你不仅活在神的面前，你也是与神同行。一个与神同行的人，一个不能与神同行的人，他所说的感谢很有限。当你说我感谢你，因为他在你的身边。不仅这样，一个懂得感恩的人，我说是一个健康的人。刚才我说还没有信主以前，懂得感恩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人。我们讲教会的健康，教会的健康当然是每一个神的儿女健康。当你懂得感谢的时候，你是一个健康的人，灵里面健康，灵性健康。为什么？当你懂得感谢的时候，你是很谦卑的人。你说本来我不行，神的恩典叫我能，所以你是个谦卑的人。当你说感谢的时候，你是个积极的人，因为神所带领一定有目的，我不需要为自己忧虑。当你说感谢的时候，你是个知足的人。当你说感谢的时候，你是个喜乐的人。感谢神，没有人愁眉苦脸感谢神，那没有意义。当你能喜乐感谢神的时候，人家都看见了。不仅这样，当你说感谢神，你是一个愉快的人， pleasant person。你想一个人到处抱怨会有人喜欢他吗？但是如果你随时感恩，没有一个人不喜欢你，因为在周围人都感染到你从心里面真实向着神所发出来的感谢，而且他也沾了光，因为神打发来跟你见，叫你来见我，为此我感谢神。所以当你是一个感恩的人的时候，你是非常健康的人。我不知道你要活到几百岁，但是我保证你是健康的人。一个懂得感恩的人有这么多好处，所以神的救恩存在我们身上，不仅是为了将来去见主的时候，今天在地上就发生功用。因为一个人生命的成熟，他是一个健康快乐叫人欢愉又有足够的恩典给人，他是一个积极，他是一个阳光的人，有阳光的人。 是一个谦卑的人，这一种人一定能够帮助人，能够影响人，而且一定很多朋友。这种情形是一个从感恩的心发出来的，当我们成为感恩的时候，整个人品格改变，凡事谢恩成为他的品格，凡事谢恩成为他的品格。我不是说不要口头上这样讲，而是希望我们讲出从心里面讲出来，凡事感谢。弟兄姊妹们，借着感恩节我们可以经历到神的恩典，是好，为神做见证，做不错，是荣耀神。希望不要停在这里，希望神给我们越来越深入的心经历，让神的救恩最终的目的提高我们人生的价值，提高我们人生的品质。一个承受救恩的人，基督徒，他的生命改变，因为我们经常懂得感恩，神的救恩在我们身上显明成为我们的品质，然后我们就真正经历到怎么样传扬福音，而且我们也知道在每一件事上接受神的条件，接受神的环境，凡事谢恩。感恩节过完了，到今天是这个感恩节的尾声，我很喜欢刚才我们唱这首诗歌 Give Thanks， 可不可以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让我们思想这歌词的意思这首诗歌呢，我们刚才就是这首就是这首，好不好？这首诗歌其实很简单，就是前一段唱两遍，后一段唱两遍好。献上感恩的心，归给圣洁真神，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如今他。低头思想这首诗歌的意思，主，我们感谢你，你为我们成了贫穷，你本来是富足，但是成了贫穷，叫我们许多人可以成为富足。主，你把真实的恩典赐给我们，叫我们的生命改变，你不仅拯救我们，使我们脚脱离死亡，你也改变我们的生命，使我们成为积极向上、勇敢、有恩典、有真理、快乐并且可喜悦的人。主啊，感谢你成就这样的大事在我们身上，为了这些日子我们庆祝感恩节，所有诸般的恩典我们感谢你，无论是任何叫我们欢喜的事情，家人团聚、老友重逢、事业顺利，我们都要感谢你，因为你是众善的源头，一切恩典的源头。但是更为着许多塑造我们生命的事，我们要感谢你。主，我们不说为那些不如意的事感谢你，但是我们知道你绝对不会把许多的苦给我们尝而没有目的，没有积极的目的。你为了塑造我们的生命，要叫我们做一个知道知足感恩，能够把荣耀归给你的人。也求主在这些事物中间，在这些事情背后训练我们，叫我们的心常常归给你，叫我们常与你联合。 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全有全足全丰的神，你并不缺少什么要我们服侍，你却把一切的恩典白白赐给我们，借着耶稣基督成就了救恩，叫我们这些罪人可以回到家中，回到父的家中，主啊，享受你给我们丰富一切的预备。这救恩是何等的美善，在我们知道的人是何等的真实。主啊，今天还有许多还没有信主的人，就如刚才我们弟兄姊妹所唱的诗歌一样，也许你还不认识耶稣基督，你还不知道他的真实，也许你还不知道他的爱有多深厚。这个时候求主的圣灵感动我们在座的朋友，让他们愿意接受你的救恩。主，我更感谢你，因为你把他们带来，叫我们看见有许多人寻求你，要得到你的救恩，叫我们受到激励，在这里传扬福音。主，我感谢你，他们来到你的面前，因为他们心中正直的人喜欢把恩典荣耀归给你。愿主使他们得到救恩，因为你说按着你的正路而行的人，你要使他得到救恩。为我们的朋友求好处，愿主的圣灵在他们其中心中做工，开启他们的悟性，叫他们看见耶稣基督真实，叫他们看见耶稣基督救恩是他们生命中最需要的力量。我们为他们祷告，也求主圣灵垂听我们的祷告，把救恩赐给他们。再一次为着感恩节，我们感谢你，也为着你在我们生命中一生的带领，我们把荣耀赞美归给你。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